没有问题，我们继续。诗在浙中运河上会理，一日因吃茶四举，运河上垂雨云。见闻觉知是法，法离见闻觉知。作陌生有旁僧云，奠定如今目前一切见闻觉知是法，法也不可得。鉴定如今目前一切见闻觉知是法，鉴定就是在这非常肯定，现在眼前的一切见闻觉知是法，法也不可得。诗拍一下手，运来举头。诗云：犹欠一着在。运云：我到这里却不会。诗在浙中运河上会理，一日因吃茶四举。运河上垂诗云，这个有旁僧云，法也不可得。诗乃拍手一下，运乃举头。诗云：犹欠一着在。运哦，在浙中的时候，然后呢，在运河上那里，有一天呢，他们吃茶完了，就说运河上曾经说过啊，见闻觉知是法，法离见闻觉知是什么意思？就是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性啊，有的时候说这一切见闻觉知都是性，然后有的时候呢又说这个离开见闻觉知，离相才是性，这是咋回事啊？性它不是相，它是性，别有一个性，你不能着相，你不能那个着性着相，那是相，离开了相，那个性是单独存在的，对不对？有的时候说离开了相，没有性可见。有的时候说这个性啊是赤裸裸的、独炯炯的啊，就是就像我们说的寥寥分明的，它是独然超越于一切境的，它是离相的。有的时候说就是说的离开相没有性可见，有的时候说性是离相的，这是啥意思？旁边就有个僧人就说了，应该肯定现在一切的见闻觉知都是法，然后法也不可得。眼前的现在的一切的这些就是相，但是这个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个还是在修行里吧，还是在修行里。所以云门拍了一下手，运举头。诗云：哎呀，你这句话犹欠一着。诗韵就说：我到这里却不会，犹欠一着在。这个就是前面说的是用功的理路，说这个性，讨论这个性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说相就是性啊，离开了相没有一个性可见。还有一个说的是性是离相的，它是离开了相，超然独存的，比如说前念未起，后念未生，哎，这个赤裸裸的，这个才是，对吧？那这两个矛盾不矛盾呢？到底是离相见还是寂相见呀？有一个人就说了，就是你要肯定这一切的见闻觉知，这一切的相它都是性，要肯定这一切相就是性，要能在这儿有肯定，但是呢，这个也不可得，就这么说了。有人就这么说，就是他跟运和尚跟下面的僧人在这讨论这个性。然后云门呢就说有这么回事啊，有曾经有一个这个，你跟你的下面的人有一个这个。然后云门就拍了一下手，那个运和尚就举头看云门，云门就说：哎呀，你这个地方还差一些。运和尚就说了：我到这里却不会，我不会你这个拍手。运和尚怎么样？大家觉得运和尚怎么样呢？棒僧还是理论？你来一个不理论的，吕师兄怂了。吕师兄这里面的这个运和尚是不差的，我到这里却不会，我歇歇，理论跟我无关，理论跟你无关，你这一句话就已经跟理论有关了，你怎么不说萝卜白菜跟你无关呢？那才是真跟你无关的，这些是理论。云门就拍了一下手，拍手举头是啥意思？那不能说，说了一说你这一问个意思，这就成理论了。拍一下手举头是啥意思？这个很简单，拍了一下手他就举头看嘛，那就举头看嘛，你为啥要拍手啊？对吧？应该是云门在那站着呢，或者是就是云门往高处拍拍手，他所以他举头，就是抬头看，他一拍手他就抬头看了一下，然后云门就说：哎呀，你又欠一着在。结果这个运和尚说：我到这里却不会。云门批评运和尚：你差一点。运和尚说：对，我这个地方确实不会。哎呀，你的嘴真快，那你到底是云门错了还是运和尚错了？这一句里面你觉得是云门啊还是运和尚，他俩谁好玩？我觉得是运好玩。是的，这个运啊果然是说理论的，你让问他个拍个手，云门的意思你整啥理论呢？你看我拍个手，运和尚就说我不会。你看看这些云门啊，你这么拍手啊什么的，让人家到何地方去用沾茶轮呢？这个运和尚到底是会啊还是不会？这个云门就不应该武断的说运和尚不会，就不应该武断的说运和尚差一招。云门应该非常郑重其事的先念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念够一万遍以后用地藏沾茶轮沾茶一下， 运河上到底怎么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运河上要是不会啊，他就是业障深重，他应该修点啥玩意儿啊？小郭，你给个建议，一天到晚忙死了，你老老实实的修百座啊，老老实实的修百座，坐下多念六字，多念心中心的那个咒，这就可以。然后呢，你平时就冷冷的歇歇，你还不相应，你还不相应，你咋知道人家救他呀？没事，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随时问，上麦讨论，扔砖头 PK， 师道共相，共相问什么出来？诗云雪岭来，向云要吉言句，举一则来。诗云前日点座来，和尚何不问他？向云点座且至，诗云见过新罗。这也挺好玩的，这也挺好玩的。哎呀，这些禅师啊，怎么这么急啊？一个比一个急。到了共相，共相和尚那里，共相和尚就问你从什么地儿来呀？我从雪岭来，应该是雪峰禅师的那个雪岭，我从雪岭那儿来。然后现共相就说了，就是说也甭提别的了，咱俩别来那些那个，别来这个那个，你现在就是赶快给我说一句来啊，赶快给我说一句来啊，你就直接给我说一个来啊，就是这个姓是什么，就是简单的，你直接给我说一个来，我看看你怎么样。然后云门就说，哎，那前天那个点座来，你怎么不问他呢？看看他怎么样啊？然后共相就说了啊，先不说点座。然后云门就说，哎呀，见过新罗了，新罗就是朝鲜的，那个箭已经飞到朝鲜去了。云门这么玩他呀，云门玩他是玩这个，玩共相玩了一个啥呢？玩了一个要吉言语，共相说了一个要吉言语，云门就玩他这个，算是把他给玩死了。共相输了，你赢了，那这个地方共相绝对输了。哎呀，这个云门到了共相，共相说从什么地儿来？从雪岭来。共相说，哎呀，别扯那个，你就给我直接的说一句，你就直接的说一句，到底是什么？你就现在就给我说。我就要你现在就说，你别扯别的，就是说的，你现在要给就给，要有就有，要见性就见性，要不见性就不见性，你说一句来，我看看你什么是见性。云门说，哎呀，那前天点座来，你怎么不问他呀？相就说了，哎呀，那个点座，我现在问的不是是你，不是点座呀，你提点座干什么？先把点座放一放。前面共相说的是要吉言语，举一则来。云门就说，前天点座来了，怎么不问他？结果他一说这个话，这个共相就被他引跑了。这个共相不是要吉言语吗？不是要人家马上说吗？怎么一说点座来，他又被这个点座这个事儿先隔一，他又被这句话给他带跑了。这哪是要吉言语啊？哪是要吉言语啊？这个共相就已经偏差了。哎，所以云门就说，哎，见过新罗，窑子过新罗，晚了晚了晚了，你不是要急的吗？你要急的你已经晚了。你要吉言语，举一则来，就是要见性就见性。我们两个一见面，我就要看你怎么见性。你不是看我怎么见性吗？我还要看你怎么见性呢。我这说一句话你就给带跑了，你还想要我见性呢？早都已经迟了八刻了，你的性哪去了？你光现出点座的相了吧？ 这个就是比急的。云门跟共相他们两个到底谁急？他这个不等于贼过后张弓，他这个等于窑子过新罗。哎，这个电闪雷鸣之机已经过去了，你已经迟钝了，你转身没转过来。类似于窑子过新罗，窑子过新罗就是燕子早飞到新罗了，箭过新罗就是箭早过新罗了，跟那个贼过后张弓不一样。他没有张弓啊，他说点座且至，共相他没有张弓，他就是贼过后张弓，好歹张了一下弓。这个相共相就是被这个点座给带跑了。哎，你带跑跑了，你跑了，你跑哪儿去了？你都跑到点座那儿了，窑子过新罗了。云门答过他了，云门不是答过他了，你这个东西啊，不是云门要打过他，云门他是老江湖了，什么出来？云岭来，雪岭来，什么出来？雪岭来，你给我说说见什么是见性啊？怎么是见性？我要吉言语，看你见性没有？噌的一下子就来个这个，你说我见性了，那肯定是堕了；说我没见性也是堕了，这咋举啊？这咋举啊？这云门也有办法，云门就给他引呐、啊，云门就给他引，说，哎，那个点座来，你怎么不问他呀？实际上这个时候啊。周岩呢，那个共相就可以说你输了，你已经死了，就是说的是你已经就是中招了，中野，嚯，人头落地了。我让你举一则来，你说前日点座怎么不点座来，和尚不怎么不问他，你说这一句就已经输了。共相应该这样去咬他就好了，结果共相就缓了一招。共相说的，哎呀，我问的不是点座。那云门赶快就欺负他了，见过新罗，这就是两兵交战呢，两兵交战，或者说。那个禅宗经常说的是狮子咬人，寒炉趁快，寒炉趁快就是给他一个肉，那个狗啊就扑过去了，奔着那个肉块去了。狮子咬人，
什么叫做狮子咬人啊？狮子咬人就是你给那个狮子丢一块肉，狮子根本都不在乎，狮子冲着你这个人来了，他知道你才是一个肥肉，他根本都不稀罕你手里那块肉。如果你丢了一块肉给那个野狗，那野狗奔着那个肉就去了啊。有吗？有吗？赵州举拳头差不多。不，没有没有，这两个公案完全不一样。他唯一差不多的就是李师兄你都不明白，有胜有负。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地方不是。共相没有胜，没有胜的地方。所以共相问什么出来学领来，共相说要急，你倒一句来，你倒一句来。云门答了一句，共相就应该咬他啊，共相就应该咬他。你这不对，你答的这不对，你答的是什么呀？嗯，你答的这不对，你已经输了。共相就应该这样说。但是共相说，哎，点坐且至。共相就跟着他这个跑了，所以他就输了，很好玩的。
郭老师，那云门他答这个。这个点座来，你怎么不问他这个？他难道不是已经答过他了吗？
啊、
他这个话不是答他吗？他不是答他那个举一则来吗？
那你要是举一则来，点座来，何不问他的这个话是三岁小孩也能说，那是个不学佛的也能说呀。原本
这
句话是要引开他的注意力、
这个、啊，这样子吗？他不是说、你问点座跟问我跟问你自己这个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吗？
是一样啊，你吃你饱，他吃他饱。不是说的这个意思。那要是这样说的话，人家问你如何是佛法，你说你去问别人吧。那你问我问别人不是一样的吗？
如果有人问，哎，那不是公案里面都是写说有一个人来问如何是佛，然后这个人喊那个人医生说你就是，他这个答的不是答吗？他不是给了一个答案吗？
不对不对的。如果一个人过来了说如何是佛，你说你就是，这个地方呢，有糊涂的人他就很懵。还有一个明白的人，明白的人是怎么回事？明白的人他就知道，哎呀，老和尚你就是别拿这些来搪塞我。或者说呢，你不是有一个元音老人说过这个公案吗？如何是佛你就是，然后后面说怎么保任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你就是，这个只能是方便，
不能报这个，
不能
在
这
不能报这个你就是吗？
嗯，
对。
比如说这个你说你就是这一类的言语就很轻啊，你比如说就很落草了。比如说人家一来你就一束福子，哎，你看你不是能看见福子吗？人家就一束福子嘛，有好多的都是人家一来了他就一束这个福子，一束这个福子。
对，他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难道就不像这个束福子吗？不像举手指吗？他就是说你这个
怎么可能是举手指啊？是共相这种人，他就是个明白人，你给他举手指，共相可不得砍你手指吗？你还给他举手指，他是来验云门的。
他这一句话他问题的就提得很弱，不是吗？就像一个人跑来问如何是佛法大义，他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他跑来是落了是落了。嗯，但是我问问你跑来是干啥呀？你不问佛法大义你是问啥呀？他有落的，他有这个落的一面，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的，他不落也不对呀。所以这个地方就僵住云门了，僵住云门了，就所有的禅宗的问题都是要僵住他。但是云门他能够从这里头出溜滑出来，他怎么滑出来？他不光滑出来，他还把共相给带跑了。共相一带跑，他就把共相给逮住了。
那现在共相他听到这个话，他应该怎么答呢？
他应该说：“哎呀，你输了，我问你，你那个什么，我问你这个见性这个事儿，你让我去问点座，那你输了啊？人家问你问题，你让我问，哦，你去找谁谁谁去吧。”那你要你干啥？你是吃干饭呢？他应该直接的说你输了，你不行，你又欠一招。他应该直接这样，就是共相应该在云门说前日点座来和尚何不问他，在这个时候就打云门就行了。没有，他没有，他说哎那个先把点座放放啊，哎这一句话就被云门给转走了，就云门给他下了个勾，云门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给他下了个勾。顾左右而言点座，然后共相就上了这个当，也言了一个点座，云门马上就咬死他了。这就是两个都是大滑头，但是共相他滑头他没有云门滑头，这都是云门各种踢场子啊。这个是走失掉了，共相还不到家。那共相到家是什么呀？到家了应该是啥呀？算了算了，我不问李师兄了。
这问题不就落吗？这问题直接就落了。
这问题直接落了，那他说的是到家，他说
直接死了。
他不说到家我还不问他，
一头栽死了已经。
李师兄要是栽死啊，我是陪着他栽死的，反正我本来就死过了，不问你了啊。李师兄，你这个地方要细致，这个地方不是靠聪明脑瓜的，不是脑筋急转弯。师到书山，书山问得力处，道将一句来。师云请和尚高声问，又来了。师到书山问得力处，道将一句来。师云请和尚高声问，山便高声问。师云和尚早朝吃粥了吗？ 山云做陌生不吃粥，诗云乱叫唤做什么？哎，这是另外一种骂人的方法。前一个骂人的方法是，哎，那个你怎么怎么样，他一说，他一随着他走，他就说，哎呀，完了完了，你就是窑子过新罗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问法了。那到书山，书山说的是最得力的地方，请你说一句来，那就是见性才能得力，不见性谈不上得力。你那用功啊、打坐呀、观照啊，你那些谈不上得力，那种得力只是相对的得力，只是骗人的得力，只是一个糖豆的得力，不是真得力。真得力必须要见性，得力处道讲，这就是说见性的。云门就说，哎，您老在大声的问我，他就说得力处道讲一句来。云门就说，早上您老吃粥了吗？我凭啥没吃粥啊？哎呀，你这是那你乱叫唤啥？我还以为你没吃饭，在这乱叫唤呢。你吃了饭，你乱叫唤啥？这个云门，这个顾左右而言他的这个多那个什么，这个玩的炉火纯青啊！你以为是比嘴皮子啊？比谁油滑谁不粘啊？谁是油滑？滑溜溜的，滑溜溜的，不是积水上打球吗？滑溜溜的，滑像泥鳅一样，你抓不住他。
那他如果不落他这个陷阱，他应该怎么？得力这个就高声问这个地方，就应该打他了。
你错了，周岩呀、啊，你错了。
他就不应该再重复高声问他一声。
你这种的周岩，你早就挨打了。你知道你为啥挨打不？
这个周岩他就是想见性，他老要个答案，老想答一句。
周岩给他，
我没你想。
周岩说他没有你想见性。
那好吧。
完了，李师兄，你就这样，那好吧。
哎，
我没所谓。
你没所谓，
这不是有所谓没所谓的事儿，
这是糊涂不糊涂的事儿。
哎，怎么回事？还以为你是个打手。
他装出打手的样子，我跟你说，你一打他就怂。嗯，周师兄，再说周师兄的这个，周师兄刚才说了，书山问得力处，道将一句来。然后呢，那个周师兄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周师兄说，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打一下。不过呢，周师兄这么说，周师兄已经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周师兄还有个应该在，你那个应该是从哪来的？应了哪个该呀？所以你就已经挨打了。在邻居这儿，你这一棒子打你一点都不冤。我也挨棒，你也挨棒。得力处道将一句来，但是不能总打棒啊，你还得总是在那打，打来打去，喝来喝去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话语来说，这个话语呢说的就好像是柔和，但是话语都是带刺儿的。请和尚高声问啊，您再高声问一句，高声问一句，他就高声问，您早上吃喝粥了吗？我凭啥没吃粥啊？啊，你这都吃了粥了，你还乱叫唤啥？我还以为你没吃饭呢，你都吃了饭了，你乱叫唤啥？
郭老师，
哎，
这里他问你乱叫啥？那么他树，这叫树山吗？他何妨不能说我就高声问了？然后呢，你早上吃茶没有？他说。你吃他做什么事，乱叫做什么，那这个时候他可以打他呀，那你不也在乱叫吗？
啊，对对，你打我了可以，但是你自己的棒谁吃啊？哎，这个时候他还有转身的处了，就是我挨了和尚，我挨了书商您老的棒，但是您老的棒应该寄给谁呀？
就我，您说这我是谁呀？是、
啊、
说的
就是我是云门的，你不是你是书山对吧？云门就说了，乱叫唤什么，你书山就打了云门一棒对吧？云门就说了，你就是你打了云门一棒是可以的，但是呢，书山的这个棒子该不该打书山呢？
哎，对，明白，
明白啥呀？
他这个地方啊，其实这个，你要是从最开始来说的话，书山问得力处道将一句来，然后那个云门就说请和尚高声问，这个时候就应该打云门，但是书山就高声问了，就书山就高声去问去了。
我觉得这棒子也可以打打郭老师。
嗯、哦，对 对，
你刚才问我那句，我觉得我应该打郭老师一棒。
嗯、哦，对，窑子过新罗了。
对对，
哎，又挨了一棒。
哎，挨多了，挨多了，多挨吧。
多挨就不好玩了。棒头有眼，该打的时候打，这是比，其实就是比看谁快捷，看谁俊杰。请和尚高声问，他就高声问。和尚早吃粥，吃粥了吗？我凭啥不吃粥？吃粥你乱叫唤啥？这时候书山也可以说这臭小子啊之类的，打他一棒什么的也不是不行，打他一棒也不是不行。乱叫唤还不是来了一条小狗啊，所以才乱叫唤呢。要是不来一条小狗，不来云门这条狗，书山叫唤啥呀？乱叫唤，叫唤出来一条小狗啊！这个陈操上书的这个特别有名，陈操上书他也进了那个武德会员。师到江州，有陈上书请师斋。相见便问汝书中既不问， 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做主，做默生是那僧行脚事儿。书中记做诗云：僧问几人来？书云：即今同上座。诗云：即今且至。做默生是教育。书云：黄卷赤轴。诗云：这个是文字语言。做默生是教育。书云：口欲谈而辞丧，心欲圆而虑亡。诗云：口欲谈而辞丧，未对有言；心欲圆而虑亡，未对妄想。作默生是教义。上书无语。诗云：见说上书看法华经是否？书云：是。诗云：经中道，一切智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非想，非非想处，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书无语。诗云：上书且莫草草，时经无论，时经无论，师僧抛却，就特入丛林十年二十年，上不奈何。上书又争得会。书礼拜云：上书礼拜云，某甲罪过。上书啊，上书相当于啥？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级人物吧。最高法啊，最高法的院长啊，最高检的检察长啊，公安部部长啊，卫生部部长啊，就这类的吧。这个叫上书，对吧？陈操上书，陈操上书他有一点禅味儿，他看不上有些僧人呢。陈操上书曾经有啥事儿呢？陈操上书曾经就是站在城门上就叫，哎，这个僧人呢，那看过路的僧人，陈操说，哎呀，这里头都没有真僧人。人家说的咋事呢？然后陈操上书就站在城门上喊，哎，这个僧人啊，这个出家师傅啊。然后这出家师傅就回头看他，陈操上书说，你看你看，果然是没有真正的僧人吗？你叫他就回头，都是着相的人。哎，陈操上书就这样，他没事他就在那儿那个啥，他就数落过云门。这个云门呢，就是来报仇来了，等于是。云门到了江州，陈操上书请师斋啊，请云门吃饭，就说了，儒家的东西我就不管了，三乘十二分教呢，这自有讲经的。那就是说的是出家人的本分事是什么？出家人的本分事当然是明心见性啊。儒家的不问啊，教下的也不问，到底呢就是你就本分事相见，你的行脚事，行脚是干什么？行脚是为了见性啊，是为了了生脱死这个见性啊。这见性就是见性是啥？然后是那个云门就说了，你都问了几个僧人啦？你都问了几个僧人啦？陈操说的，那我现在问的是你，哎，你看看他没有被他转吧？前面不就有吗？前面就有啊，僧这个云门说的，等点诺来了，你何不问他？人家陈操没有，陈操说你别管，我现在问的是你啊。那云门还有办法，云门说，哎，你这个现在这个问现在的这个你且至，你就是说你问我的这个行脚事且至，你不是说如书不问三乘十二分教有做主，做不成是行脚事吗？你这个你说现在问我现在的这个你且至，你就告诉我什么是教义，什么是教义？人家陈操上书啊，他是个傻子。哎呀，算了，我这话说的，陈操上书刚开始都已经拿定主意了，说儒家的不许你答，教下也不许你答，你就直接给我道一句什么是见性。结果云门三拐的几拐的，云门变成了云门问他什么是三乘十二分教了。你看，本来陈操都已经说了，你就我这些东西且至，你就告诉我什么是行脚事，你就说这个就行了。结果云门三拐的两拐的就说了，哎呀，你就是别管了，你就说什么是教义。云门就说啥是教义啊？陈操就说了，哎呀，陈操教义不就是那些书本文字吗？卷轴嘛，卷轴嘛，原来的卷轴就是现在的书本纸张，就不那些纸吗？纸上有字儿吗？就这玩意儿吗？云门说，你说的是字儿，你说的是言语，这言语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呢？表达了什么意思啊？云门说，哎呀，如果说要有个意思的话，你想说你就已经死了，你想要去攀援他，你就这个就攀不到了，就是想攀他，想说他而说不出来，你想要攀援他，但是你攀不到他，你的这个缘呢就没有了，就攀不到了。然后云门就说了，你要是说嘴里面谈不到他，这是对有言，如果他们有什么可说的，你就可以说你谈是谈不到的，如果他说有什么可谈到的，有什么可以说到的，你就可以说说是说不到的。如果有人家要想用妄想去攀援这个见性的事儿，你就可以说你想要攀援你是攀援不到的，对不对？ 你想说你是说不到，想表达你是表达不出来的，你想要攀援你是攀援不到的。但是呢，人家要是有什么东西想表达，你再告诉他你这个表达是表达不到的。如果人家想要打妄想去攀援，你就告诉他你这个攀援是攀援不到的。你这都是对峙啊，你这就是对峙啊，你这就是两种对峙。我说的是问你究竟的教义是什么。陈操上书就没说话了，然后云门还在收拾陈操。云门这个拐弯抹角的这个收拾人可厉害。云门就说了，听说陈操上书，你是不是看法华经的？陈操上说是啊。那云门就说了，一切智生产业皆和实相不相违背，这句话在法华经里有，我印象很深刻，挺有意思的。这句话就是说，世间的一切的这个智生产业皆和实相不相违背，就世间的这一切就是努力吧，加油吧，加班吧，今天晚上加班吧。啊，有的人在加班偷偷的上来，有的人呢在带着孩子监督孩子写作业，让孩子努力好好的考一个学校，在这儿来拼课。就是说这一切东西，这一切的加油干劲儿什么的，它跟实相根本都不违背。这法华经里这句话说的挺好的。别以为那些教义是没有东西的，是佛经里头按照语言文字上来说已经给你显露无余了，只是我们的心妄想执着太多，其实佛经都显就是用言语文字只能烘托成这样了。你看像这个话说的多直白呀，一切智生产业皆和实相不相违背，这句话说的多好，这就是法华经的原话。云门就说了，一切生产智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且到非非想出天有几人退位。他说的这个东西就有点悬了，所以陈操上书就愣了，他就说不出来了，他说的好像是非常的复杂，所以陈操上书就没有话说了。其实云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云门这句话就是说，一切的生产之业，你干什么东西跟实相不相违背。比如说你陈操，你嫌僧人是闲的，就你在做伟大的事业，你呢心里空空的无助的，然后呢你在做这些政治事业，你做这些政治事业是为了帮助老百姓，然后你觉得僧人很闲啥都没干是吗？那你看非非想出的天，有这个天吧，有这个天的人吧，对不对？有这个天的天人吧，那就是有非非想出天这个天界，然后也有这边的人。那这边的为什么还有这个天界，还有这个人呢？这啥意思啊？就是说你别以为你干活就是干活了，那没干活的就没干活了吗？没干活的他还有干了一个没干活呢，这两个都要有。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是就是做了许多的，你就在这就是在这嫌弃出家人。出家人自有出家人的作用，你别以为出家人啥都没干，出家人还干了一个啥都没干呢。要是大家都得干，什么都干，那非非想出天的人去干啥去了？干脆他直接退位得了呗。也就是不干有不干的意义，干有干的意义，智生产业有智生产业的意义。那还有一个无为产业呢，无为产业有无为产业的意义啊。就是说你就意思这云门这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说的，陈操上书，你别以为出家人都是吃干饭的。然后陈操就没说话，就是云门呢，一打击，两打击，三打击，这是算把陈操上书的这个高级领导的嚣张气焰给打掉了。然后陈操上书就说了，陈操上书啊，你千万不要就是马虎大意啊，千万不要马虎大意，各位师兄啊，你们在明心见性这个事上千万不要马虎大意，三藏十二部这些东西，这些论啊，这些经啊，这些论啊，我啊把那些东西啊都不要了，专门的入到禅宗这里头行乞谢绝10年20年，我还没有个出头消息呢，你凭啥就会了呢？你可不要把这个事看得太轻易了，大须仔细啊。我都是那些经我都没有看，我到丛林里头混了10年20年了，我还没混出个头呢。你以为就是你以为你就可以会啦？你以为你是会了的人呢？你在这品头论足。陈操上书就礼拜了，说哎呀我错了。陈操上书是就是说的是他的特点是文化很高啊，他的文化很高，然后他也懂一点点的禅，他自以为他懂一点点的禅，所以他看不起出家人。其实这个地方主要是陈操上书，陈操上书他以为他自己会点禅呢、啊、他以为他自己会点禅。你看他开口问的，儒家的东西我不问你，教下的我也不问你，你就告诉我什么是纳僧行脚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是教义，陈操上书还说了一句，口欲谈而辞丧，心欲圆而虑亡。哎，这句话答得挺好的呀，我们心中心的还不一定能够知见到这儿呢。
他好像是说这个东西不能说对吧？
对，这个东西想要说但是呢就说不出来了，想要说但是没有什么可说，我想要说但是我说不出来了，我想要攀援他但是我就忘了。这个弘一法师啊有一首诗，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忘却的 禅师经常这样说呀，比如说有一首叫做那个楞严，就是诵楞严的，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而今忘却就是来时路嘛，而今忘了，我就是来的时候怎么来的早都忘了。这个弘一法师说的是问我何事阔然忘言嘛，我记得是，就是问我何事，就是问我到底在这出家的这个堆里头修行待的到底怎么样啊，事是适应的事，就是我到底有什么感慨啊，你这一问呢、啊、我一下子什么都忘了。所以这个说的还是就是有点像那个味儿，有点像那个味儿。但是云门就能够看出来这句话，云门就把这句话的缺点给敲出来了。云门说你不要这么说，你那个话都是有前提才那么说，没有前提你就别那么说。就像我们说哎，一切不理会，一切不理会，你看着别搭理他，别搭理他，别跟着他跑，别着相，别着相，这些话都是有前提的呀。你没有前提，你抱着这个东西，你以为你是开悟见性吗？绝不是。抱着一个不着相，抱着一个别搭理，抱着一个关照，抱着一个断，这都不是开悟见性。有前提才有这个，没前提这个就不存在。所以云门就说了，这些都是有对峙的，有相对的。离开这些相对，到底的究竟的教义是什么？就这个，对对对，就是没有教理基础的这句话说不出来啊。云门他收拾人还是有一套的，不得不服。这则公案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郭老师，
哎，
我还想问，就是说他问他第二次，他不是说的口一谈而词上吗？
嗯嗯。
这个他不是给他解释一遍吗？他众生是教义，这时候这上书就是我不知道上书是什么样的心态，就无语了。他卡在哪个地方了呀？
卡在哪个地方了？就是说你口欲谈而辞丧这句话，并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真理。口欲谈而辞丧要有一个前提，有这个前提下口欲谈而辞丧才对。就是如果他要是有个东西可谈，那你说口欲谈而辞丧这句话绝对是对的。如果他有个妄想可打，你告诉他你妄想你打你打不到这儿，你要打你也打不到这儿，这句话就是对的。就是这句话是相对的，你不是究竟的教育，究竟的教育并不是对峙，究竟的教育应该赤裸裸的那种的、
哦、
就是他应该离开两边，简单来说离开两边。
哦哦，好，谢谢。
就是有言对无言，有言对有言就对无言就对有言，没有妄想就对有妄想，你这哪是究竟教义啊？究竟教育应该离开两边，你离开两边给我说一句来。但是云门他说的艺术，他说的这么一艺术，一火一玩花花，陈骚上书完了。要是真的让他离开两边，他可能说不出来。但是你要是经常的用离开两边，你给我说一句来，他可能会随口的就有理有气的答了一句，哎呀喝茶去，庭前摆子树，他可能就来个那个。他就着这个、
啊、谢谢、
他咬了陈骚上书的这一句话，咬住了这一句话、把这句话给他破了，让他再答他就傻。
啊，谢谢郭老师。
不说谢你，这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要小心，随时一句话我跟你说机会挨棒子都可能是落了，我告诉你。你谢我啥，这里谈谢就是在骂人啊，我都要小心啊，我都要谨慎啊，我跟你说。
那我没法说了老师。
对呀、你就没法说就不应该说了，你说哎呀你看看你这个。
但是好爽。
郭老师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是他也在忽悠大家呀，大家不要上郭老师的当。
但是很爽气，我不说了。很爽。
我跟你说这个很爽啊，就跟刚才的谢谢一样，这都是讽刺人呢、讽刺。
哎呦又多了一个好爽。
没事没事。好玩吧好玩吧，看着好玩吧。这个公案挺有意思的，这是云门的。云门的。然后云门呢最后走的时候说的话，不过我觉得倒是挺有意思的啊。云门走的时候也没说啥，说的是先得圣化，都要留一些遗言的啊。师尊涅槃也有遗言，这个我呢没有先人之德，但是呢也曾经带领过大家一方啊，不能够默默的没有言语啊。我自从居了灵树，就是灵树和尚当时就说嘛，云门在参木舟的时候，后来又去陈操上书那儿闭关，又到雪峰那儿，这个灵树和尚他有神通啊，他有神通啊，他说哎呀我的那个首座，哎我的首座开悟了，哎我的首座那个出家了呀，我的首座这个去投师傅了呀，我的首座该来了，来来来我们大家去迎我的首座。出门一迎，云门到这儿来参灵树，就被灵树这样给框到那儿。他在灵树那儿待了好长时间。灵树的意思就是说他跟云门呢是多少劫的几大劫的师兄弟，但是呢云门由于就是做了十世为王啊，当国王，云门曾经十世当过国王，所以呢他就忘了这些了。灵树就是好像是说 谈过这些，就是你还记得我不？云门就说忘了。林叔叔，你看，你看，你这业障深重，你这有业障啊！你这当了十年国王了，你就忘了十年国王？那你在下头的来说的话，那人家要黑你，得跟人家一样黑。人家善良，你要懂善良；人家黑你，要有黑的手段。你要光善良，傻了吧唧的傻白甜，你就早就死了呀！你当十世国王的黑暗手段玩的挺厉害的，你看你玩的。你玩了，你这是玩来玩去，你看你玩了，你都这清净出家人的那些的隔音之谜早都没了。但是呢，话说回来，云门说的东西，当时的时候就是可受王公贵族的喜欢。你看陈操上书啊，这个公安就是相当于部长级的人物，就很服他，他把陈操上书收拾的一溜一溜的。他把陈后来他就在陈操上书家闭关嘛，在那月葬嘛，他把陈操上书是对他来说这些什么王公大臣小 case， 那跟那个皇帝什么的关系好。后面在唐朝的时候，云门宗他云门这个法源盛了以后呢，他好像是在洛阳吧，好像是在什么地方待了以后，后面他的法源就大盛。他自己当然是在那个广东那里，但是呢那个他的弟子啊，在洛阳城里面就建了好多的云门的那个寺院啊，就是皇家的那些的都挺喜欢他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呢，皇帝啊这些东西啊，改朝换代快呀、啊。一改朝换代，你上个皇帝喜欢，下个皇帝就指定不喜欢了。所以啊，云门宗啊盛的时候，在京城里头，那京城里头的全都是云门宗的寺院。但是一衰呢，云门宗的寺院就衰得也快，就是他就跟那个皇帝走得近也是不好的。那是他的弟子是那样。当时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宗派的，就是百丈。百丈的意思就是说，他弄他的。他们我们不能靠居士，我们靠居士那就是我们就会看他的脸色，就对于那个究竟宗旨不好，我们也谁也别指望，咱们呢躲到一边，咱自己自给自足，咱们自己种田养活自己，这样来参禅。但是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有悖于佛教戒律的，就是说的是佛在大波涅盘经里面说过，就是这些僧人呢不应该有自己的自生产业啊，就是不应该自己有自己的这些企业什么的。不应该有自己的这些生产的这些东西，但是百丈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们要能够自己有自己的田地，能够自养自足，不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嘛，那就是百丈禅师。他这个当时说的就是跟那个佛的当时的说的那个教言呢、啊、那个一切是相违背的呀。所以当时的时候好多人不敢听百丈的，百丈就说你们只管干因果我来付。结果后来的话云门跟百丈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云门在皇城兴起一时，等到皇帝一换，这个云门宗很快的就没了。但是百丈这一宗一直有，所以大家就对百丈这一宗就另眼相看了，以后都学这个农禅了。他还有这一个典故。这个东西在云门宗史话里面我们见过。梅姨祖道：窃取宝刃五斤盐麦，刹那千亿，五斤主持以来，我方着我就是劳烦你们了。我要是灭度以后啊，不许多事儿就完了。然后说的你们要这个东西干这个，那个东西干那个。云门说的可规矩，啥也没说，没有说任何疑见，就是让你们好好珍重啊。还会吗？若不会，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如果不会的话，就根据佛的那些经典，好好的跟着那些经典，看着这些经典好好修吧。就这个云门的这个疑教说的可朴实，一点禅机都没有。这是云门几个大概的一个事迹，多的没讲。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则公案啊。如何是清净法身花药篮？云门，人家问云门什么是清净法身，云门就说花药篮。僧说那我可就去了啊，师父啊，你这么说我可就去了啊。云门说行吧，金毛狮子一枚，去吧。诸人还知这僧问处，和云门答处吗？如果知得两口同无一舌，若不知未免麻烦。僧问玄沙如何是清净法身，玄沙答的也有类似的话，浓滴滴的就在那娇艳艳处，浓汁艳抹处，浓妆艳抹处啊，那个就是清净法身。哎呀，那僧人最讨厌浓妆艳抹了。我们介绍了一下云门，然后我们看这个圆悟克勤他的这段颂。云门不同别人，有时把定臂力万仞，没有你的凑拨处，有时与你开一线道，同生同死。云门就是他的舌头啊非常的紧，有的时候说他哎，这是云门随便答的。如果是这么说的话，你就是说云门是不是落在哪儿了呀？你要是这么答，你可就对不起云门了哟。这个东西是你家里的事，你可不要在外头这么瞎猜。所以百丈禅师就说了，森罗万象一切语言都归自己，你要让他活泼转碌碌的向活泼泼处就到。如果你在这琢磨，你在这寻思，就落了第二句了。永嘉玄觉就说了，法身绝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为什么他要 引用影侠贤觉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你放心呐、啊，你要是真的在这个地方上这立住脚了，啥都没有，你就大大方方的去做，大大方方的去，你的本源，你的天真，那个就是，哎，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现再看这一句啊，云门宴这僧，这僧也是他屋里人，是酒餐了，知道他屋里的事儿。云门宴这个僧人，这个僧人也是云门的弟子，云门这个僧人知道我师父的就是肚子里头的那几根回回虫，所以呢，这个。僧人问云门什么是这个清净法身，云门就说花药篮，然后这个僧人呢，他僧人就进一步问，就是就紧接着就是给个台阶就上去了，搭个梯子他就蹬鼻子上脸了，他说哎那快师傅哎花药篮，那我可就去发花药篮了啊，我可就去八大处了啊，我可就去那灯红有绿有酒绿的地方去了哟。云门说行，去了算你是条好汉。然后圆悟客卿就说，你说云门这句话是肯那个僧人还是不肯那个僧人，是称赞那个僧人还是骂那个僧人。岩头就说了，哎呀，如果要说这个地方要是把这个当成两兵交战呢、啊、那这两个人啊，个个的都是转得活泼泼的，个个都是泥鳅，像泥鳅一样滑溜溜的。所以又说呢，你要是参活聚不是参死聚，不是让你真的去花药篮儿，活聚下见得，你这个地方就是再没事了，永劫不忘，再没事了。要是死聚下见得，完了花药篮或者是有个清净法身啊，清净法身或者是花药篮，谁有一个清净可得，谁有一个花药篮可躲，这都属于自救不了，这都属于自救不了。又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吗？云门说清波无透露，尽云和尚从何而得。云门再问复何来，僧云正那么去时如何，门云重叠关山路，须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击石火似电闪光，够得够不得，未免丧身失命，雪窦是其中人，便当头送出。就这些话我说的时候可能比较快，大家要看不懂的大家就问，他这个禅宗有禅宗的这些好像是这些语言，你刚开始看不熟悉，其实都是大白话。比如说像够得够不得，就是你这个事儿你对答得了还是不对答得了，你搞得定或者搞不定，你给他就是你给他就是接住了这句话还是没接住这句话，你全都是丧身失命啊。我们把这一段再过一下啊，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前面说的是要参活聚不要参死聚，参活聚这个就没事了，你要活泼泼的，你要参死聚在这儿，你说个这话着这个像，说个那话着那个像，那你就完了，你就自救不了啊。所以呢，僧问云门，哎呀，这个参活聚参死聚说的多像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多少人死在了这个把这个句子给参死了，就是哎呀我就不能生，你看看我现在不起念我就能够知道，你看我知道我现在不起念呢，我就能够知道，他不起念就看着又似起非起，然后看着一个空灵灵的，实际上他一做事完了他就不能知道了，这就叫参死聚不参活聚，把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给他参死了，变成了一个啥都不能干了，哭啊闹啊急急忙忙的去做事啊，这些都不行了，你得照顾这个东西，一直保着这个东西，他稍微不留神他都保不住，我跟你说，因为他把它当成了一个境界。好，在下头这一段话就看一下，就是僧就问云门啊，说佛法就像水里的月亮是不是啊，佛法就像水里的月亮，就是他你看着有但是他是不可得的嘛，不可得的。云门说清波无透露，不是的，学法佛法像水里头的月亮是吗？这个地方啊你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就是这个地方你别以为在这儿能找到一个答案，那个波是很轻很轻的，它没有任何的就是阻拦，你别以为在这里能够捞个什么东西，清波无透露，就是这个地方已经非常非常轻了，非常非常轻了，你别以为在这儿能够捞，或者你以为你这句话你告诉我了让我给你说你这句话是对的或者错的，你不要在我这儿捞嘛，我这儿没啥捞嘛的，佛法是明摆着的，我没啥捞嘛的。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从哪儿得的呀？然后云门就说了，那你就是要这么说的话，你是从哪儿来的呀？你问我从哪儿得的，我倒要问你从哪儿来的。僧人说，那就那么去的时候如何呀？再问复何来，他就说正那么去的时候如何？那我就这样去了，我就这样，就是就像水中月一样不可得，我就这么去了啊。云门说，你要是这么去了，重叠关山路，这为什么要做这则公案？因为上一则公案就是什么呀？上一则公案就是。如何是清净法身花药篮，那我就那么去了。云门说行，你那么去是把好手，那你要是去了你就是金毛狮子，金毛狮子就是你是文殊菩萨再来。这个地方也是啊，再问复何来，你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僧人说那我就这么去了啊，我就这么去了。云门就说了，哎呀你这么去了这就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所以可以知道云门呢，你就是同答一句，就那么去了，我就这样了啊。云门的回答呢就是天壤不同。所以啊，这个你说同一句话，云门的回答天壤不同，所以这就知道了，不是在句子上，你们不要在句子上找什么，不要说饥来吃饭困来眠，不要祖师说是什么你就跟着学，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就认取了这个了了分明，你就擒住了这个了了分明，你天天在这谈你这个了了分明，或者天天谈那个归无不所得什么的，归无所得就是谈这一句东西，不是这个事儿，不在言句上，不在言句上。你大的，你要是心里头没事，你大大方方的哪个都是，你心里头有事儿，你就这样学这一句言句，学那一句言句，四季四，四季不是。所以啊，这个地方你要是心里头没有东西，就像积石火一样，两个石头一击，咵，火就出来了，就像闪电光一样，那可快可快的啊。你在这个地方要是想啊，想你想出来了，或者你没想出来，你没想出来你就死定了，就算是诶你想出来了还是丧身失命，这个地方就是容不得你去在这算计，你算计不出来丧身失命，你算计出来了还是丧身失命。雪豆就是说他属于圈内人士吧，圈内人士，所以他就送了，雪豆是其中人，所以呢就当头送出。花要篮莫慢喊，星在秤西不在盘，变那么太无端，金毛狮子大家看，人如何是清净法身。花要篮，哎呦我的天哪，这句话呀可是太掷地有声了，这谁敢这么说呀，花要篮就是清净法身，我勒个天哪，这还得了，这还得了啊。大家要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可千万要仔细啊，千万千万要仔细啊，他这个花要篮是咋回事呢？这个雪豆他老人家也是一出家人，他恐怕这出家人万一真的奔着花药篮了咋整啊，大家这些学佛的弟子真的奔着那花药篮去可咋整啊。哎，你不要看他的花药篮，你要看在什么地方你听到了花药篮，你要看就看这个地方，就像是归宗斩蛇，你不要学我斩蛇，你要看你就是在什么处看到我斩蛇了，就是你不，这个花药篮可不是花药篮的意思哟，心在秤西不在盘。就是你可不要是这把花轿篮啊，不是不可不是在花轿篮啊，所以这个地方元武克勤就骂他了，说太葛腾，各自向衣冠下反观，不免说道理。就是说云门就是雪豆重显这一句话呀，就是葛腾了，雪豆重显不放心啊，就是像这个云门下的弟子，就是你这么说吧，你都是扶住了参参师。就是有这些良好的道德的这一群人才可以现行，他咋可能就是往花药篮里去啊，都不可能。云这个雪峰禅师不放心，还是不放心，说了一句太折腾了。在见性人士不用说，就这么说吧，元音老师说的就是就这么说吧，见性了，自由自在了，三界任恒眠，大自在了，大自在了，是不是可以杀人放火，杀人放火也无过，这句话绝对是没错的。但是元印老人还有另外一句话呢，你何必去杀人放火，你犯得着发杀人放火吗？所以根本都不用你去重复他，哎，大家不要杀人放火，要学的是那个见性，你根本都不用这么重复，完全都不用这么重复，不是在对，不是有那个学见性的学人，云门就不可能说出花药篮，云门对他说花药篮的这个人一定是见性的人，他们两个都是知根知底的，都是这种人才配得上禅，里无碍事无碍，什么里事无碍，事事无碍才可以谈禅。星在说啥，就是那个秤啊，那个秤它有几个星啊，然后那个秤锤子在那个后面，诶，这是二两啊三两啊一斤半啊一斤八两啊，那个往那一移，往那个星上一移，然后这个秤就平衡了，然后就告诉你，诶，这个两斤半，这就叫星在秤西不在盘。就是星啊是在那个秤上的，星不在那个盘上，不是盘里搁了一个什么东西，是在那个秤上，星在那个秤上，不是在那个盘里头的。你不要看那个花药篮，你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别看错了东西哦，你别真的去奔着花药篮去了，这就叫花药篮莫慢喊，星在秤西不在盘，变那么太无端。云门说花药篮，然后呢这个僧人说那我就那么去了啊，前送花药篮就说了莫慢喊，星在称席不在盘，然后再接着送这个僧人的变那么这句话呀，这句话可是说的是实在是太让人想不到了啊。云门说花药篮也就算了，这僧人说诶师傅那我可就去花药篮了啊，然后呢他说了这个太那么，这个太无端了，就是变那么太无端，变那么这句话是太那个啥了，就是这句话说的已经是很过分很过分很过分的，太过分了，就这么去了，这句话太过分了。然后云门又加了一句话叫金毛狮子，云门说金毛狮子，如果你要真那么去了，你就是金毛狮子， 你要我就去花园玩，行，你去就是好汉一条。好汉一条这句话，大家看看这句话说的好不好，这句话说的怎么样。这云门是不是在怂恿他徒弟去花药栏啊，我的妈呀。所以一个是敢说，一个是敢去，我跟你说他俩一个比一个敢，这俩傻大胆儿，我这个天哪。一个说花药栏，一个说师傅我就去了，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师傅又赶紧就接着，行，你去，你去了就算你是个文殊菩萨再来。实际上还是云门赢了，我因为这僧人也不可能去，我跟你说僧无力下禅床，别那么去了有啥也没啥，但是不能把你手指头剁了，手指头剁了你没法打坐了，这可不行啊。这个不是说真那么去的，这个就是真那么去的。你要是真的那么去，那佛教中是有那样渡人的呀，可不是没有啊。但是你这句话这么一说，这就是四了，这就是模拟了，就没有必要再顺着你这个爬了。见性人抡刀上阵，真杀我还不知道谁死。哎呀，是吗？行，你厉害，你厉害啊，周岩好厉害。见性人论道上阵亦是见性，这句话能这么说吗？你是修行人真的能这么说吗？啊，对对对，见性人论道上阵也能见性，那是不是就是杀盗淫妄了呀？那不就是杀人放火了吗？我是说就这个意思，就是去杀人放火去了，我勒个天哪，就是去杀人放火去了。是杀是夺只是心，不是真的生命吧。哎呀，孙立奎师兄，孙立奎师兄，你现在是有200座了没有？像是百座内的，因为您老善恶分明，您老这句话，我再看看您老这句话啊，是杀是夺只是心，不是真的生命吗？真的生命比心差远了，真的生命算什么呀？心才是最珍贵的，这个心还是妄心，这个妄心带着你去生生世世，你这一生一世的生命算什么呀？你这一生一世的生命就算是摸了一把牌，哎，这把糊了，或者这把哎呀没摸好，输透了，输光了，把你的身子就像摸了一把牌一样，你这一生的命也不过就是这样，你这个生命比你的心差远了。你咋能说这个说的是杀的是心而不是生命啊？生命杀了不算啥，能把心杀了才好。对，修行人呢就是这个心，这个命算啥。有一个定上座，就是那个雪峰跟岩头还有一个印亲，他们三个去青山，青山雪峰跟岩头他们去参临济和尚，不是没有临济圆寂了吗？他们就在定上座那儿，然后就问定上座一个问题，定上座就是要把他投到下头的河里淹死啊，把那个青山。古时候的那个出家的那个时候的人家的那些规矩啊，就是你要是开打禅期什么的，死个人不算啥，死个人塞床底下继续打，打完了再放出来，这都很正常。那个官家是不管的，婆子也扔了童子到河里了。对对对，雪窦相袭打令，洞玄别曲，一句一句盼将去，此一送不易拈骨之隔。花药栏，便道莫蛮喊，人皆道云门信采达将去，总做请解会他的。所以雪窦下本分草料，便道莫蛮喊，在云门意不在花药栏处。所以雪窦道幸在，幸在秤席不在盘，这一句忒煞漏斗。水中原无月，月在青天，如星在秤，不在于盘。且到哪个是秤，若明辨得出，不辜负雪窦。古人到这里也不妨慈悲，分明向你道不在这里，在那边去。且到那边是什么，送头边一句了。后面送这僧道辨那么去是如何，雪窦道这僧也太无端，且道是明头和暗头和，会来那么道，不会来那么道。金毛狮子大家看还见金狼金毛狮子吗？瞎。这个地方说的是花药栏莫蛮喊，星在秤席不在盘。第一段是送这个雪窦相袭打令，洞玄别曲，就是雪窦啊，就是看着这个相袭打令应该是有一个典故，就是这个酒席啊，跟着这个酒席的情况来打那个叫酒令啊，那个叫划拳呢、啊。划拳呢、啊、说酒令啊那一类的，那我也不知道宋朝的时候说的是什么酒令。趁兴啊来这一曲，哎，趁着这个兴来，大家来划个拳啊，就是叫啥来，哥俩好啊什么的，那个就类似那样的，就趁着这个酒席借兴来打令啊，就是在这儿啊就开始有他的这些东西了，玩他的了，开始弹了他这一曲儿，一句一句的把这些把这个花药栏变那么去时如何，清净法身那个金毛狮子，把这一句一句的都给你送出来了，这个确实有拈骨的这个特点啊。花药栏说了花药栏，云门马上说，哎，这个地方要仔细啊，要仔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撅说是云门呐、啊、他说话就是随便答的，总是在这儿就是在这猜，在这瞎猜啊，哎呀我懂啊我懂啊，云门这是随便答的，如何是清净法师花药栏，这就是云门随随便便答的啊，总是在这儿就是大家就这句话就是说的是，人皆到云门信采达相去，总做请解会他的。 就是大家总是想当然的给做一个解释，哎呀云门呢他就是随手这么一答，随口这么一答。雪豆就说了，哎呀你不要以为云门的说花药兰是随口说的，你在这地方要注意了，要仔细喽。云门的意思不在花药兰，所以呢雪峰就说心在秤西不在盘，就是云门肯定不会是让你去，就是就像刚才周岩说的，杀自己无罪过，不是让你去杀，云门的意思肯定不是在杀，对吧？周岩的意思也肯定不在杀，但是呢你这么一说啊，忒煞漏斗，这一句这么一说忒煞漏斗，就是雪豆说，哎呀咱可不是真的要去花药兰啊，你们可别误解成真的八大处那个地方就是啊，可不是让你去八大处去啊。原物克勤就说，哎呀这个雪豆这一句话太落草了，水里面没有月，月亮是在青天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的他不是在花药兰处，他肯定不在花药兰里面，他怎么会在花药兰里呢？他就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是要经过刻苦的修行，卓越的修行，实证亲证的，他咋是在你去花药兰里混金混金能混出来，能混出来个道道的？水中又肯定没有月亮，月亮在青天，就像是星星一定在那秤上不在盘里头。但是这个秤是哪个秤？是你三大劫来的刻苦修行吗？是你持戒持得好吗？不是的，是这个眼啊，是这个般若眼啊，是这个正法眼藏啊。这个正法眼藏，什么是这个正法眼藏？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要站得住，就是若明的出，你要在这个地方站得住，那你就算对得起雪峰了。所以说花药兰莫蛮喊，心在秤西不在盘。所以啊，这就是雪峰禅师他很慈悲啊，不在花药兰啊，不在花药兰，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是什么？可不在花药兰啊。此送头一边句了，头边一句了，此送头边一句就是啥呀？花药兰，花药兰莫蛮喊，心在秤西不在盘。所以说这肯定不在花药兰啊，肯定不在花药兰，月亮是在青天的，要通过卓越的实证的，要修正的，要戒定慧的，就像是星星在秤不在盘，对吧？所以古人是慈悲啊，告诉你了，不是在花药兰，在那边，那里，那里，那里是什么呀？不是说的花药兰，说的是明心见性。那到底什么是明心见性啊？这一句已经说了，明心见性就是花药兰。你看原物克勤气人不气人？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可不是花药兰啊，可不是花药兰。那到底是啥呀？我告诉你，这就是花药兰。就这，就这。你说这禅师气死人了，不再杀人，不再杀人，后面就是杀了他，杀了他，就这样。后面送这僧人就说了，迷糊死人也是有两个，迷糊死人不对，应该明白，怎么样是明白呀？迷糊死人，这就是明白，迷糊最亲切。哎呀，古禅师就这么，迷糊最亲切。我跟老师说，我不明白啊，我不明白怎么办呀？以前在论坛上，然后呢，老师还幸灾乐祸的来一句，不明白最亲切。哎呀，把人给气的呀，把你给噎的呀，那心里头痒痒死了，但是你又用不上劲儿。哎，明心见性就这么好玩。你说你不明白急得要死，老师还在那儿就是添砖加瓦的，在那加把柴火烧烧，祝贺你，幸亏你不明白，不明白最亲切了。哎，旭宝，你曾经明白过吗？你迷糊死人了哈！你这个你明白过没有？你说你看的迷糊，他肯定明白过。哎呀，没有没有，哎呀幸亏没有，我都害怕你答个油可完了。只有赵州他老人家明白，咱都不明白。僧人应该走过去拔云门几根毛，为啥呀？如何是清净法身？云门说花药兰，他走过去拔几根毛。你不能这样对待大和尚，你得说道理啊，做人要讲道理，知道不，蒋师兄？后面就松了，别那么确实如何呀？雪豆就说，哎呀这个僧人也太过分了。是云门说完金毛狮子以后啊，金毛狮子啊，你说的意思是云毛说金毛狮子，金毛狮子这毛，你才是金毛狮子呢。蒋师兄的意思估计是，你说是金毛狮子变那么去的时候是金毛狮子，你才是金毛狮子呢，你们全家都是金毛狮子，估计是这个意思吧。不是，那就不知道你是啥意思啊，你拔几根毛干啥？毛掉了。这僧人说变那么去是如何？雪豆就说这僧人呢确实过分。就雪豆说了呀，这僧人真过分，人家云门说花药兰已经够吓人的了，这僧人还说，哎，那这师父我可就去花药兰了啊！你看看这个僧人说的，这个师父说去哪儿，这僧人马上一声令下他就过去了。你看这僧人跟这个师父是明头合还是暗头合啊？明头合就是暗里不合，暗头合就是明头不合啊。也就是说，这个僧人要么是跟这个就随着话头走了，这就属于明头合，但实际上暗头不合。要么就是说的暗地里合是什么？暗地里合，他说随着这个去了，这就是掐的师父一。掐的师傅一军，僵的师傅一军呢、啊？这是懂行的人，他就僵的师傅一军，我就这么去了，我看师傅你咋办啊？这个僧人是开悟了才这么说的，还是没开悟这么说？因为古时候一般都不说开悟，说开悟这词儿吓死人，他就换个词儿，是会了 这么说的，还是没有会这么说的呀？这不是心领神会的会吗？会就会了，不会就不会。哎，经常这么说。这是这僧人是会了这么说，就那么去了，我可就去花小兰了啊！师傅，你看这个僧人是后面就说金毛狮子，大家看看金毛狮子这句话是啥？赞他还是毁他？这金毛狮子，这金毛狮子在哪儿啊？如何是清净法身花药栏？那我就去花药栏了。行，你要去花药栏，你就是个金毛狮子，你就是文殊菩萨再来。大家还看到这个文殊菩萨吗？到底哪个是文殊菩萨呢？是这个僧人呢，还是雪峰啊？还是这个僧人呢，还是云门呢？还是雪窦重显呢？还是圆悟克勤呀？还是在座的各位呀？肯定不是我。金毛狮子还见金毛狮子吗？如果你们见了有个金毛狮子，哎呀，那可就瞎了。意思是徒弟是跟你学的，好的没学到，还花药栏呢。等于是云门说，行，你就去吧，去了是一条好汉。然后这个徒弟没去，这徒弟就输了。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比狠，这是比狠。这云门很会斗啊，是个斗家，他能够打，就是斗争啊，比狠，这比狠。最后云门赢了，这僧人说，行吧师傅，你这样还得了，我不跟你玩了。那师傅，那这师傅小师傅输了。要是我的话，我也就说，行师傅你厉害，我服你了，拜见金毛狮子云门大人。所以说还见金毛狮子吗？可千万别有一个金毛狮子，有了就瞎。看一下圆悟克勤的评唱。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垃圾堆头见丈六金身，斑斑驳驳是什么？哎呀，就是清净法身，就是最清净最清净的那个东西，在哪儿啊？在垃圾里头，在垃圾堆里头，在大垃圾堆里头见到了丈六金身。这句话真的是，哎呀，这云门呐，确实是真报佛恩。这云门答的这些东西确实够狠。如何是清净法身花药栏？如何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释迦老子多事，就如果我在一棒子打死喂狗，贵图天下太平。我们不是浴佛节吗？斑斑驳驳是什么？哎呀，就是你说清净法身就已经不清净了呀。花药栏，问处不真，答来鲁莽，磕着碰着，取不藏直。你说人家问都已经问了，一说问一个清净法身就已经变味儿了。人家不是问云赵州吗？如何是清净法身？赵州在那扫地呢，说：“哎呀，本来这么干净的地，你看你一问清净法身，你可把这个我们大雄宝殿的地给阿杂了，你可把我们的地给阿杂了。”人家问如何是清净法身，赵州就是说：“哎呀，又一尘也，来了一颗大灰尘。如何是清净法身？你这么一问就已经不清净了，你再揣测它，你再揣测，你再拿捏啊，怎么是清净呢？如何是清净法身？这问出就不真，他问出不真，你还随着他答呀？”你答他问的就不真，你答的更鲁莽。花药栏厉害厉害，磕着碰着，就是花药栏这个地方上，行吧行吧，算你瞎耗瞎猫碰着死耗子。还有说取不藏直，意思是什么？垢不藏净啊。这个虽然是很污垢很污垢，这个污垢的地方啊，它呀就是藏不住那个清净。这个污垢啊，再怎么遮掩也遮掩不住那个清净。哎，这就叫取不藏直。别看这个花药栏这么污垢，这个污垢它也遮掩不了它本身的那个清净。僧人就说了，那我就可就去了啊，囫囵吞个枣。哟，这僧人厉害呀，这僧人就这么去了，这僧人在那装傻呢，放憨做什么？然后云门就说了，金毛狮子也板也表，也宝也扁。行，你去吧，去了算你一条好汉，我谅你也不去，也不敢去，所以也宝也扁。两彩一赛，就是说僧人跟云门这两个人，他云门和他的徒弟两个就特有意思。我就那么去了啊，将错就错。哎，我觉得这个点评特别好，就是金毛狮子这句话，他敢于将错就错。一般人回答你可别真那么去啊，那他就输了呀。云门说你去吧去吧，将错就错是什么心情？太缺德了，师傅要奔徒弟要奔花药栏去了，师傅说你去，去了算你一条好汉。这师傅是啥？要把徒弟推向万丈深渊呀？那种的就杀到淫妄，那在清净比丘这里，这属于断头戒。断头戒就是可以死也不可以犯的戒。花药栏莫蛮喊，心在秤溪不在盘。花药栏，哎呀，这言犹在耳，就是言犹在耳。这句话就是这不是一般的话。莫蛮喊，可千万要仔细。云门就说了，这句话答的莫蛮喊，这句话答的不行。哎，大家都说要仔细，要仔细，要仔细。都这么说，不过要仔细这句话也有道理，但是呢，雪窦要是说要仔细，他已经落草了，他应该就是自罚出去，这就叫，这是从三个方面来送，来评唱莫蛮喊这三个字的，如麻似粒，哎呀，就是你糊涂人，糊涂人，你说要仔细，你恰好是个糊涂人， 也有蝎子，嗯，有道理。花药栏这个地方真是花药栏吗？未必。莫蛮罕，你这莫蛮罕，你还有个仔细吗？有个仔细你就完蛋了。所以你也知道自己是落草了，你自己知道自己错了，你就认错去吧。这就叫自领出去。星在秤兮不在盘，太葛腾。就是刚才说了，大家不要看他的花药栏，要看你在什么处见到了花药栏，你在什么地方听到了云门说花药栏。所以说就是太葛腾，这句话太葛腾。各自向一单下反观，就是大家在这里反照啊，到底是说的是花药栏还是说的是什么，肯定说的是见性这个事儿啊，到底啥是见性啊。与星在秤兮不在盘，不是说的花药栏啊，说的是见性，这不是说道理吗？但是到底在哪儿，意思说不是在花药栏，到底在哪儿，你给我说一个出来。便那么太无端，金毛狮子大家看。便那么去，就是这句话，就是稀里糊涂的这个僧人就过去了。太无端，便那么太无端，便那么太过分了。哎呀，你要是不肯这个便那么，那就是雪峰的雪窦的错了。太无端，卓然。嗯，确实确实，便那么去这句话确实是过分。便那么太无端，莫错怪他云门好，就莫错怪他云门好。别就是说的是错怪云门这师徒两个在干啥呢？一个是要只是徒弟去花药栏，然后这徒弟还真要去，云门还推一把，去吧去吧，你赶快去，去了算你一条好汉，别错怪云门呐。金毛狮子大家看，就是大家在这看看金毛狮子这句话怎么样，放出一个半个也是狗，也是个狗子，放出来的这个东西也不是啥，云门也是蒲州人送贼啊，这句话是特好玩的一句话。当时的时候我有查这个典故，花药栏，哎，师傅，那我可就去了，我可就奔着去了啊，行吧，你去了，去吧，去吧，去是你是一条好汉啊。云门就说金毛狮子啊，金毛狮子，金毛狮子是啥意思啊？蒲州人送贼是什么意思？蒲州那边的人呢、啊，就跟那时候我们说的是四川有个开县的地方，大家知道不知道？四川开县在有一阵的时候，现在是流行电诈，你知道吧？你想着他去把那个贼人给你报官啊？不是的，他自己就是个贼，就是这个意思。云门说行行，你去吧，你去了算你是条好汉。就是说的是袁无克勤的意思是云门也不是个好人，云门也不是个好人，他在怂恿着他去，就是向蒲州人送贼，那心里头也不是个好心，他跟那个贼是一样一样的，他这个就是那个徒弟是要试云门，云门也在试这个徒弟，他两个一个比一个贼，所以说云门也是蒲州人送贼啊，贼送贼，他徒弟说我就那么去了，云门说行，去了算你是条好汉，一个比一个贼。公案就是这个公案了。今天之所以要延长，是想把这个云门这个花药栏给讲完。如何是清净法身花药栏，绝对是碧岩录里面一篇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篇。欲知佛性意，当观十劫因缘，修行九九十劫因缘之后如何，就是见性后以后，见性以后怎么样啊？见性以后哪有前后，哎呀，这句话害人呐！还见性以后哪有，见性以后没有前后，这不是还是说的见性后吗？所以他就说了，哎呦，这齐老师落草了，害人了啊。老师就笑了，那你说话就这么落草。性在秤兮不在盘，铁秤砣木秤杆还有秤盘见过吗？袁无克勤对也拔了银毛的门。袁无克勤说的贼啊、嗯、就是大狮子小狮子嘛，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说我金毛狮子，你才是金毛狮子，你们全家都是金毛狮子。你说的是啥意思？你还有个意思啊，那你有意思。蒋师兄你最有意思了，你可太有意思了，蒋师兄老有意思了啊！对对对，我没意思，就你有意思。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打坐的事情。
嗯嗯，你说。
就是这个打地个样的时候，说这个手指不是我们手上有黄布了吧、
啊、对对对，
它是2.6 公分啊。
啊 ,0.6 厘米，对的。
啊，就是那打的时候是不是好像对着太阳的时候能看到这个手的距离，那张开眼了是闭上眼了，还有就是是不是就有时候张开眼看一看，是
不是的？不是的，这是这样的，你结好了手印就不要再注意它，只管念咒，然后突然发现手印变形的时候，发觉手印变形的时候再调整它，就是你只可以被动的发觉，不可以主动的去看，哎，我手印是不是有问题，不要这样啊，只管念咒，不要再关注手印了。什么时候发觉哎，手印突然变形了，那你再调整它，这就行了，没有什么事儿了，别紧张。
那我们打坐的时候一般就是闭着眼打坐的，
闭着眼、睁着眼、半睁半闭的都有。
那你有时候是不是需要看一下？
不需要，看啥呀？
看一下这个手指距离。
刚才我就说了，你结好了之后就不许再看了啊。
我们差不多就行了。
对对对，你发觉了这个变形了再调整。 你那个第六印谁能接成 0.6 啊？你是天天看，你的眼睛是尺吗？
啊，我也就估摸这个距离，嗯，
大概差不多就行了，嗯，估摸一下就行了，不要总看它啊。
老师，那打坐的时候是不是闭着眼睛好的？
打坐的时候啥？
闭着眼好的，因为他不是说是你眼睛如果张开的时候，可能刚是外面的话，这样就
啊，闭着眼哈，闭着眼有的时候特容易睡着啊。快睡着的时候还要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呢。你觉得闭着眼好你就闭着眼呗，可以的。怎么样有助于你念咒你就怎么来。打坐就一个事儿，就念咒。
问个时间因果的这个事儿。
哦。
就是说人一出生是不是就是受这些因果的，就是隔几年或者是隔一段时间这因果就会发出来这样。
不是的不是的，你这个思路不对。人啊，这个同时的话就是造业和受报，它是同时的，一个是造业一个是受报，他受了报这个同时也在造业，他造业的同时也在受报。你看那个第八识啊，跟前六识的关系它就是这样的呀，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所以说你这就是同时的，是既造业又受报。
那总是这个，我以我的经历我感觉总是过个几年平静下来，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些大事儿发生，就躲不开的那些。
啥事儿都不是大事儿啊。你呢就是这个你原来的那种个性我是知道的。你原来的时候你这我不知道你是咋的，反正你撑着打完了就是
啊，
能够平息一些、啊、平息一些，那原来的劲儿又来了又来了，你又能平息一些，又来了又能平息一些。这当然了，有这是有过去的因果造成了你这个样子。但是呢你打了坐你就别在意这些了，别在意这些，他一次会比一次轻啊，就是你别在意他，你别在意他，他还会犯，他一次比一次轻，知道吧？这大事是有大事，但是这事儿你再仔细想想，一次比一次事儿稍微小那么一丁点儿，你别注意这个了、
嗯、
不管来多少大事还是没事儿啊。
行，我
只是说你、
啊、
你的行为啊，你的思想啊看起来不同于寻常，那还是没事儿。
行行行，
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要明心见性，要知见，不要被事项转漏。
知道了，郭老师，好，再见。
其实啊，刚才说的还是像哄人的，你应该这么说，这事儿咋在这么小啊，来一次大事儿，搞死我算了，这事儿一点都不大，来个大的，一下子把我搞死，来一次你抱怨一次，这事儿太小，来一次你抱怨一次，这样快一些。
哎，老师啊，
啊，
我也是这个想法，但是没那样大事儿，没那种大事儿。
那就是啊，那不是自己找事儿吗？
像这种大事儿，我就老想着赶紧往生，就是这样想，但是没那个人。
你都没活过，你往生什么呀？你这想法。